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3号星期四，又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传媒大亨，民主派人士黎智英被控一项诈骗罪，星期四在法院提堂，并且裁定押后至明年4月再审。他申请保释，但是被法官拒绝。身为一传媒集团创办人的黎智英，在集团另外两位高层人士被控违反一项办公大楼租契协议，导致租约对方蒙受损失。两位高层人士获得到法官准许保释。黎智英的辩护律师说，这件案严重很多的经济案件比这件案严重很多的经济案件，被告通常都能够获得保释，法官没有充足的理由不准黎智英保释。观察人士普遍认为，现年73岁的黎智英未能够获得保释，进一步表明他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受到政治检控，而不是单纯的经济诈骗指控。北京在6月30号在香港强推国安安全法，没几耐之后，黎智英今年8月在家中被捕，被指控同外国串通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之前他同另外14名活动人士在同一个时期被逮捕，罪名是组织以及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并且怂恿其他人参与这些的集会。而一日之前，香港一间法院判处著名活动人士黄之锋以及另外两人有期徒刑，罪名同样是参与以及是怂恿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美国同其他西方国家强烈谴责中共政权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并且敦促北京同香港当局确保香港人的基本权利，包括集会的自由。北京方面则是表示，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预。美国反间谍主管警告说，中国情报人员已经盯上了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未来的新政府高层人员以及他接近的拜登团队的人员。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属下的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伊凡尼纳星期三在智库阿斯彭研究所主办的一场活动当中作出了以上的表述，并且说中国的这些行动是可预见的。他还表示，他的团队都会热心地向拜登政府是作出简报，向他们通报中国会如何展开情报活动。伊凡尼纳在去年一次讨论会上描述北京主导的网络间谍活动的时候表示，这个是一个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国家，他是希望在地缘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成为全球的领导者，并且不惜任何手段去达到这些目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较早之前亦都是曾经表示，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渗透无所不在，在联邦调查局的大约5000件反间谍案当中，几乎半数是同中国有关。美国监管机构预计最快将会在这个月批准新冠疫苗的紧急授权使用。鉴于首批疫苗的数量有限，美国疾控中心的咨询小组建议优先给予一线医务人员以及是养老院等机构的居民接种。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个顾问小组在星期二投票建议，首批新冠疫苗应该是给予医务人员以及是长期看护机构的居民接种。这个免疫实施咨询小组认为，首批的疫苗数量有限，一旦美国监管部门批准疫苗，每个星期大约会有500至1000万剂的疫苗可用，监管部门可能最早在这个月3号时候批准疫苗的紧急使用。因此，首批的疫苗应该是优先给予一线的医务人员，而对于包括养老院在内的长期看护机构，美国疾控中心表示，他们占所有的新冠病例的 6%， 但是却占所有死亡的病例近 40%。咨询小组的建议将会帮助指导各州卫生官员作出如何在当地分配疫苗的决定。在星期三，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在每星期的新冠疫苗项目曲速行动新闻发布会上面，是鼓励美国人民在没几耐的未来接种疫苗。美国疾控中心希望在年底前将会有来自两家的制药公司的总共4000万剂的新冠疫苗为大约2000万人接种。与此同时，疾控中心将会缩短接触新冠患者之后长达14日的隔离时间。新规例将会允许人在未有症状之后的10日解除隔离，而隔离7日之后如果进行检测而且是结果是阴性，亦都可以结束隔离。英国率先批准了在高危人群当中使用辉瑞以及是 BioNTech 联合研制的疫苗，成为首个正式批准新冠疫苗的西方国家。 有关的官员说，公司将会在几日之内将疫苗从比利时的生产基地运送到英国，同时亦都将会尽快地为批准该疫苗的其他地区提供尽可能多的剂量。英国周三率先批准了高危人群当中使用辉瑞的联合研制的疫苗，成为首个正式批准新冠疫苗的西方国家。该间公司的商务官马瑞特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的公司很快将会用保温箱将疫苗运送到英国。马瑞特表示，他们的为英国提供的剂量目前正在是比利时生产基地由辉瑞的同事进行准备，很快就可以运送这些疫苗放入保温箱，保温箱能够存放1000到5000剂的疫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限制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宗教活动，北华侨亦被规管的对象。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谴责香港法院对黄之锋等人的判刑只是令人发指以及无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指涉嫌欺诈案不准保释，学者指这个是未审先判政治迫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一年内4次被香港警方拘捕，最少有6宗官司前身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集团另外2名高层人员各被控一项欺诈罪，案件星期四在香港的法院提堂，案件就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他听取了控辩双方陈词之后，认为黎智英有潜逃风险，拒绝保释申请，还需要还押至到去明年的4月16号再次提讯。另外2名一传媒高层呢就获准保释。有香港学者分析认为，黎智英涉及的罪行不算严重，拒绝保释是变相未审先判，要入狱接近5个月，并且质疑这个是政治迫害，可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今年2月28号起4次被警方拘捕，2次涉及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一次涉及参与今年六四31周年维园六四烛光集会，涉嫌非法集结。最轰动的是今年8月10号，大约200名警员高调搜查苹果日报大楼，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势力以及串谋欺诈，拘捕黎智英、他2个仔、4名一传媒高层和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社运人士。73岁的黎智英星期三，即是12月2号，就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到警署报到，其后被警方通宵扣查，联同63岁的一传媒集团总裁及财务总裁周达权、59岁的一传媒行政总监黄伟强，3人各被起诉一项欺诈罪。星期四，即是12月3号朝头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案件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控罪指黎智英等3人未有按租契而使用将军澳工业村进营街8号，即是苹果日报大楼，并且向科技园公司隐瞒有关用途，导致科技园公司蒙受不利，或令苹果印刷或力高顾问有限公司获利。3名被告提出保释，黎智英以港币50万元现金，大约是65000美元，同埋港币30万元，大约39000美元人事担保保释外出。周达权同埋黄伟强分别申请以港币 20万元现金，即系大约26000美元，同埋港币10万元，大约系13000美元保释外出，并且提出可以到警署报到同埋交出旅游证件。法官苏慧德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决定将案件押后至明年4月16日再提讯。考虑各人的保释申请和案情之后，只是批准第二和第三被告周达权和黄伟强的保释。第二被告以港币现金20万元，即大约26000美元，和妻子港币20万。大約是26000美元人事擔保，第三被告以港幣10万元，即大約13000美元保釋。兩個人不可以離開香港，交出所有證件，居住在報稱地址，到警署報到等。蘇維德又認為第一被告黎智英有潛逃風險，拒絕他的保釋申請，需要還押至到明年4月16日再提訊。呢次是黎智英首次被拒絕保釋，需要到荔枝角收押所還押後訊，引起各界高度關注。到法庭旁聽的一傳媒行政總裁張劍雄離開法院的時候，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會準備就黎智英被拒保釋提出上訴。他又認為欺詐罪行較輕微，法院不應該拒絕黎智英的保釋。
冇啊，個案好細啫，其實唔應該俾佢保釋嘅。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黎智英涉及的詐騙案是涉嫌欺騙科技園公司，將蘋果日報大樓部分辦公室借給一個基金會使用。他認為這種做法在香港相當普遍，質疑警方沒有調查其他公司，只是針對黎智英。鍾劍華表示，這宗欺詐案的案情不算嚴重，很少會押後接近5个月這麼長的時間再提訊，而且不批准黎智英保釋，變相未審先判要入獄接近5个月，質疑是政治迫害。
通常這些罪行呢，我就甚少聽到這麼長的法期又不讓他保釋，所以我覺得根本就即純粹是因為要針對黎智英這個人，而且呢由而家計起，到四月接近5个月時間，咁即係話佢未曾判罪已經坐半家嗰度，咁我覺得對當事人嚟講相對唔公平啦。咁而佢用話唔俾佢保釋嘅理由咧，就話佢會潛逃。咁我想講黎智英，第一佢而家個護照都已經扣起咗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如果佢要潛逃嘅話，上一次國安法拉佢嗰次，佢如果要走啊，佢都走咗啦，係嘛？咁而家佢國安法嗰時佢翻嚟唔走，而家涉及只係一宗將辦公室部分借咗俾一個基金會，係佢自己有冇用呢種咁嘅詐騙，就話佢驚會潛逃咧。我覺得呢個真係有少少講得即係難以令人入信咯，邏輯上都講唔通咯。咁雖然成件事本身咧好明顯嘅，我覺得講得直接啲咧，根本就係一種政治迫害咯。
继前香港众志三子黄之锋、周庭和林朗彦星期三因为去年反送中运动621包围警察总部案被判处入狱7至13.5个月，事隔一日黎智英又被法官拒绝保释，可能要还押接近5个月。鍾劍華预计国际社会肯定会有强烈反应，特别是黄之锋和黎智英都是国际关注的焦点人物。他認為這次可能是中共測試美國政府即將換屆民主黨拜登團隊對香港的態度。
黎智英就不用說了，黎智英上一次國安法事件美國總統特朗普都出了聲，而黎智英也曾經去過美國見過副總統彭斯，他們變成即是你說在這個時候新政府換屆過程裡面，他做些事去嘗試看看這個新換屆所謂新接的政府的團隊有冇反應同點反應法咧？這個可能性唔出奇，因為呢個都係中共呢個政權經常做法咯。咁當然啦，即係今次事件咧，肯定有個第一反應嘅，因為如果上次都會有咁反應嘅話咧，今次一定唔會冇反應啦，係嘛？
钟建华表示，国际关注是不是会令到中共和香港政府收敛，有待观察。尤其是前香港众志三子案，过往很少判处禁长的监禁，
会不会令到跟着来，即是现在这个特区政府以至警察会收敛，这个很难说。因为过去由十一月开始到现在，差不多日日都有人而且都是一些很明显是选择性的运用法律，选择性地针对某些人来去应用法律，咁成个法治嗰个所谓公信力同基础咧，受到近来呢一连串嘅做法咧，已经削弱到紧要噶啦。黄之锋佢哋三人琴日判嘅罪啦，第一同样嘅罪行咧，过往系甚少判坐监嘅，咁今次都判坐监啦，都系七个月到十三个月啦。第二，就算判坐監也好，都少話咁樣要分期執行嘅。但係而家分期執行啦，即係無意即叫佢哋坐耐啲啦。簡單講係嘛？咁成個做法好明顯咧，都係法院咧係配合緊政府打壓部分政治人物嘅需要咯。咁我都成件事本身就相當之唔好睇嘅。喺國際社會睇到咧，亦都好明顯咧，係好難排除佢哋有任何負面嘅批評。只不過科目款翻嚟之後，相關的譬如國際組織啊，譬如歐盟啊，美國國務院啊，或者話而家國務卿啊，蓬佩奧嗰啲，會唔會出做一啲嘢？呢個先係最關鍵咯。
钟建华表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被美国政府制裁之后，已经不能够开设银行户口，每个月要用现金支薪，屋企存放大量钞票，亦都不可以使用信用卡，生活大受影响。他认为国际制裁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负面影响。
未来的情况呢，因為隨住中國在國際上的個形象和個國際社會大環境，似乎短期之內，起碼一兩年之內，對中國的一些戒心和迷堵都不會有機會大幅度減輕的。再加上香港問題亦都會持續成為一個國際觀照中國情況的一個窗口，因為最近亦都看到很多國際組織都搬離香港中國總部，咁變咗咧就國際社會都會繼續以香港嘅情況作為睇中國情況一個依據。咁再加埋英國方面，你見到有國會議員啦、滕定康啦，其實佢哋嘅即係外相嘅藍圖文都先後幾次發表咗聲明，咁亦都係措辭相當之強硬噶啦已經。咁歐盟亦都係一樣，咁所以我覺得國際社會嘅反應咧係肯定會有嘅。問題個反應有幾強，會唔會因為美國新總統上任而會有一些調整，這個也要拭目以待咯。但我相信就短期之內，這種這樣的處理方法呢，肯定是會即是令到中國政府的形象啦，或特區政府的形象啦，是進一步下跌。
钟建华表示，短期内北京和香港政府以港区国安法等法律手段可以制造一些寒蝉效应，社会运动亦都暂时平息，但是各种民调显示香港人对特区政府以至官员的评分相当低。他认为香港政府不去处理社会矛盾，只是会埋下计时炸弹，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弹。
香港人對嗰、那個即係特區政府嘅反感咧，相當之清楚嘅，即係個政府官員嘅評分好低啦，係嘛？咁反感係甚至負面嘅。咁所以我覺得，就算佢喺短時間或者離開咗之內，令到啲抗爭嘅行動難以成事都好啦，佢埋藏咗嘅一啲即係炸彈咧，係會等機會喺第二啲情況底下會爆發咯，因為而家嘅做法咧，不但冇辦法舒緩到問題，實際上咧，令到種社會上嗰種張力以至嗰矛盾，甚至對政府以北京嘅不滿咧，逐日都升温嘅。咁我覺得呢個做法完全唔係一個解決問題之道咯，只會係為未來埋下更多炸彈，為香港進一步嘅動斷、動盪啦嚇，即係製造一啲不明朗因素咯。
《蘋果日報》星期四發表告讀者書，表示該報創立25年，今日是令人特別難過的一日，他們的創辦人黎智英先生被政權打壓，將會被還押至明年4月。自黎先生和一眾管理層被捕3个多月以來，《蘋果》同仁一直未有鬆懈，繼續做好新聞監察政府，擁抱自由民主。在未來黎先生被困獄中無法和他們一起打拼的日子，蘋果上下會一直緊守崗位，有香港人就有蘋果， 他们不会认命和全体香港人共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主席林朗彦和前成员周庭被控去年参与包围警察总部，分别被判处7至13个半月，引发了美国国会两党的一致强烈谴责。虽然华盛顿的政治气氛分裂，但是国会两院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纷纷对今次的判决结果表示震惊，并且直言批评这个是对司法正义的嘲弄。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香港的法院在星期三就黄之锋、林朗彦和周庭因为参与去年6月21号包围警察总部的案件，被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而作出判决。裁判官说，本案有预谋，三名被告都是积极参与者，集结有一定规模，示威者呼叫的口号是挑战警方威权，认为本案比其他的集结案更加严重，必须要予以阻吓性的刑罚，即时监禁是唯一选项。最后判处黄之锋入狱13个半月，周庭入狱10个月，林朗彦入狱7个月，不准缓刑。曾经多次为香港争取民主自由诉求的抗议者发声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这项判决令人发指。佩洛西在声明当中说，这种不公正的判决清楚证明北京将会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意见人士，摧毁允诺给香港人的自由和真正的自治。佩洛西还提到，美国国会两院两党的基础上一致对有关黄之锋在监狱当中受到不当对待的指控表示严重关注，包括将黄之锋单独囚禁等等。佩洛西说，美国国会对于被判入狱的这三个人未来可能面临更多的罪名指控而被加判更长的刑期表示担心。佩洛西在声明当中说，美国国会一直以来以一致的声音捍卫那些被北京镇压的人，并且支持香港人的自由、正义和真正的自治。佩洛西在声明最后亦呼吁全世界应该要同声谴责这项不公正的裁决，以及北京对香港人自由的广泛攻击。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代理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在星期三就对美国之音说，这项判决结果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北京已经完全控制香港。鲁比奥说，美国和其他公司应该要趁着他们还可以离开的时候就尽快离开香港。鲁比奥进一步提到，他认为香港现在的环境已经不再具备原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他支持美国政府出手协助美国企业撤出香港。刘炳奥说，今日他们针对的政治对手，但明日可能会是一个跟中国企业有纠纷的公司行政总裁，如果我是西方企业的话，我不会想在香港继续做生意。刘炳奥参议员是去年11月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起草者之一，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香港的自治状态，并且以此去考虑香港是否应该继续享有特殊待遇的地位。鲁比奥参议员同时亦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并且兼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他在星期三就黄之锋等三人被判刑的消息发表声明，说这项判决提醒了各界香港人的勇气和毅力，同时亦点出了香港政府未能够遵守承诺的事实。鲁比奥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如果这个是香港对待知名的民主活动人士的方式，那国际社会必须要密切关注香港怎样对待其他几千名仍然等待出庭的人，以及那些依据所谓国家安全法而被起诉的人。鲁比奥在声明当中又说，他同所有香港人民站在同一阵线，香港人正在眼白白地看着珍惜已久的自由被抨击的腐败而残酷的政权而剥夺。在星期四是周庭的24岁生日，鲁比奥在他的推特上发文附上同周庭等人会面时的照片，说周庭要在香港的监狱里面不公正地度过他的24岁生日，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残酷。鲁比奥在推特上亦继续打气，说我们与你同在，保持坚强，不要放弃希望。曾经去年10月份香港爆发争取民主诉求街头抗议运动期间，访问香港的霍利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这项判决显示出北京非常无耻。 霍利參議員話：北京向世界傳遞嘅信息係中國根本無意喺香港問題上履行條約義務，好似係對香港人民嘅基本自由進行鎮壓，可以完全不受任何懲罰，而且佢哋打算喺任何佢哋權力所及嘅範圍內做同樣嘅事。霍利又話：呢個係非常無恥嘅事情，非常厚顏無恥。國會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主席約翰遜參議員亦對美國之音話：共產主義中國對香港做的事情令人髮指，美國應該竭盡所能支持那些只是想要自由的勇敢的香港人物。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李斯參議員星期三以書面聲明形式對黃之鋒、周庭和林朗彥被判刑的消息予以譴責。李斯參議員甚至以卑鄙可恥去形容判決的結果。李斯參議員在聲明當中說，北京對香港的過度干預已經導致法治被徹底侵蝕，這三名活動人士及其他人都應該被立即釋放並且撤銷所有指控。李斯參議員和參議院外委會的首席民主黨成員梅亂德斯參議員去年曾經和包括黃之鋒在內的多名香港民主派活動人士在華盛頓會面。梅亂德斯參議員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說，判決結果是對正義的嘲弄，黃之鋒是香港公民權利的和平倡導者，世界應該為他們發聲反抗這個結果。梅亂德斯參議員又說，他認為即將明年1月上任的新政府將會重視香港的議題。梅亂德斯參議員說，他認為拜登政府會改變現有的語調，他已經說過只要有關人權和民主問題，他計劃要成為人權和民主的倡導者，這個再次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梅亂德斯又對美國之音說，这个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情况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认为香港议题是拜登当选政府是为人权和民主发声的首要选项。国会两院两党议员到目前为止先后推出了四部目的在于为受到北京镇压的香港人提供庇护的议案，分别是香港难民保护法、支持香港共产主义受难者法、香港安全港法，以及这一部香港人民自由及选择法。香港人民自由及选择法在今年10月初次获得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通过，不过之后并未出现新一步进展。这项法案将为香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并且在移民政策类别上将香港独立于中国大陆的移民，同时推动国际合作为香港提供难民地位的保护，尤其是那些在抗议活动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并且加速处理被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法案仲鼓励理念相近的盟国为受北京迫压的香港人而提供庇护。目前本届国会会期只剩下不够一个月的时间，国会众议院预计下个礼拜五将会结束所有的议程，所有议员亦将会返回各自的选区。如果法案无法在议员离开华盛顿之前送交全体院会进行表决的话，将会代表着法案必须在明年1月开始的新国会重新提案。虽然多名两党议员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都说，如果法案成功送交到院会，将会愿意支持这项努力，但在国会年底休会之前，法案取得进展的前景并不乐观。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中国政府最近推出新规草案，进一步限制中国境内外国人的宗教活动，华侨和两岸三地宗教人士的宗教活动亦被列入规管范围。分析人士说，中国当局这样做是担心外来宗教势力渗透到被他们视为不稳定因素的各地家庭教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在11月18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节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是12月17日。最新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分为5章40条，在这个之前在2000年公布的该法只有22条不分章节，而1994年版的这项法律就更少，仅是有13条。中国的这项法规明显正是逐步细化，不过实际操作性如何还是有待于观察。新規草案的一個特點就是內外有別，譬如第四條說，中國尊重境內外國人的宗教信仰和自由，依法保護境內外國人的宗教活動。不過第17條規定，中國境內外國人組織的集體宗教活動僅是限於境內的外國人參加。中國強化對外國人的宗教活動規管的目的何在呢？英特罗维吉认为，中国当局主要担心境内有组织的宗教活动， 譬如城乡众多的家庭教会会因为外国人传教而变得更加活跃，而事实似乎亦都是这样。他说中国当局唯一担心的是境内教派活动可能同海外传教活动发生联系。中国境内规模可观的朝鲜少数民族往往接受来自韩国的传教士，这些韩国传教士获得的是旅游签证，否则就没有进入中国的其他签证。中国家庭教会人士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宗教这几年在中国发展非常之快，外国来到中国大陆传教的非常之多，譬如韩国人经常来到中国大陆传基督教，而且非常之虔诚，非常辛苦传福音。中国官媒环球网以韩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频繁，请捉紧你的灵魂为题，并且说中国人的灵魂已经被很多人盯上了。韩国的海外传教士半数在中国，因受制于中国的法律法规，他们的活动都是在地下，而且对中国的潜在影响不可忽视，而且还在增长当中。保护人权与宗教自由协会报道，近年来中共当局不断加大打压宗教自由的力度，时常以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为由，大力打击在中国传教的外籍的传教士。2018年8月底，南韩的金牧师和朴牧师去到吉林省看望教会之后，在宾馆被当地警方捉捕，被限三日之内离开中国，五年之内不得入境。同年的6月福建省福州市的两名日籍传教士康平夫妇遭受到当局的驱逐。2017年1月中国当局还驱逐了32名南韩的传教士，而在延吉一家宾馆逮捕了一名南韩传教士、一名美籍韩裔牧师等四个人。新规草案明确海外华侨以及两岸三地人士适用本法第39条，说华侨在中国境内、台湾居民在大陆、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进行宗教活动，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新法适用对象的扩充凸显了这些群体的潜在宗教的影响。专门报道中国宗教自由以及人权状况寒冬的杂志主编意大利宗教学者马西莫·英特罗维吉教授日前撰文说，新规草案表明当局惧怕来中国外国人以各种身份探讨宗教问题，因此规定来华参加各类宗教活动事前要获得当局的层层许可，而有些许可令人匪夷所思。譬如新规草案规定境内外国人以在自官教堂组织集体宗教的活动，应当由召集人向所在地方，就是地州盟宗教团体提出书面的申请，申请设立临时地点应当推选三名以上的召集人，而召集人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规章，没有敌视中国的言行，没有不良的记录。在中国大陆的台湾和港澳居民以及华侨亦都被列入新规定的管理的范畴。新规草案规定外国人包括海外中国华侨等进入中国之后，不得在中国公民之中非法传教、发展信徒或者接受中国公民宗教性的捐赠，不得开展宗教教育培训。实际的情况就是多年来海外华人教会倡导并且推动了向中国的短宣和传福音的事工，上述的群体返回到中国大陆传教组织或者参与培训的情况屡见不鲜，他们回国专门或者顺便传教的规模并不亚于南韩的传教士。江苏无锡家庭教会林牧师对美国之音说，去到中国传教的海外华人人数没有办法统计，他说毕竟中国面积这么大，人数还是很多的，他们做的基本上都是以培训为主，就是短期的集训。目前当局管控很严，当局在学校发动学生监督老师，老师监督学生，搞到乱七八糟。但是林牧师说海外华人回国传教非常受欢迎，就效果来讲有些还是不错的，就要看各个教会的需求，教会的要求符合了帮助还是很大的。不过寒冬的英特罗维吉对美国之音说，对于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包括在美國的教會的人士。如果中國當局認定某人曾經在新疆維吾爾人、西藏以及家庭教會等問題上面抨擊過中國，根本就不可能允許這個人前往中國的。外國人如何應對中國的強化的規管呢？中國家庭教會人士張先生對美國之音說，他覺得宗教對社會穩定，對於平復社會上民眾狂躁和浮躁的心態是有幫助的，但是每個宗教都有自己信仰的神，每個宗教都有自己至高無上的神，在他們的國家，神和黨和他的領袖，這一點和外面是有衝突的。張先生認為，來華外國人認識上述衝突之後，應當調整策略。他說，你的規模搞得不是那麼大，當局基本上面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宗教活動規模搞得太大了，當局管理是比較嚴格的，包括將傳教的外國人驅逐出去，包括聚會場所解散，他覺得這樣是可以理解的。這些外國人應該認識到中國的特殊的國情，因為中國不是從台灣、美國、南韓一樣，政治制度上彼此有根本的區別。新規草案公布之後，韓東的雜誌主編英特羅偉吉教授接到中國大陸某大學的宗教學術會議的邀請，他表示鑑於疫情以及很快就將會執行的新的規定，作為韓東雜誌的總編，這個時候前往中國並不現實。不過他又對美國之音說，鑑於冠狀病毒的疫情，這種學術會議可能會在網上舉行，當然他在境外參加在線交流可能並沒問題，但是值得有興趣觀察的就是，這樣的會議即使在在線虛擬的舉行，是否也都會受到當局的審查呢？不過對於這點，外國人在中國宗教活動管理規定實施細節似乎並沒有說明。他說，世界基督徒團結會 CSW 在2020年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狀況報告之中說，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政府高層推出宗教以中國為導向以及適應社會主義的社會的背後的目的是消除獨立宗教，將所有宗教活動置於國家控制之下。以上是美國之音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中国实行咗超过30年嘅一胎化政策之后，中国嘅人口问题以及佢哋衍生出嚟嘅社会经济问题咧，越嚟越严峻。咁虽然中共5年前正式废除咗一胎化政策，并且实行全国两孩嘅政策，但系呢个并未显著提高人口嘅出生率嘅。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喺华盛顿嘅报道。
預計未來10年，中國的人口將會由目前的接近零增長到負增長的重大轉折。不僅面臨著人口總量是急劇萎縮的危機，亦都面臨著人口老齡化進一步加劇、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的結構性危機。有專家預算，由於中國人口性別比嚴重的偏高，這個導致了人口當中的3000萬男光棍。中國人口的問題到底有幾嚴重？在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将会出台啲乜嘢嘅政策应对日趋严重嘅人口危机？中共有无可能系会全面取消饱受诟病嘅计划生育？英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嘅作者易富贤表示，中国人口危机嘅严重程度远远系超过大家嘅想象。他說，中國的生育率在1991年就開始低於世界整體的水平，從2000年開始，中國的生育率是比日本還要低，這個、亦都就意味著中國今後的老齡化問題比日本還要嚴峻。1980年的中國中位年齡只是有22歲，當時印度亦都只是20歲，美國是30歲，但是2020年中國的中位年齡已經是提高到41歲至到42歲，而美國只是有38歲，印度是只有28歲。到2035年，中國的中位年齡將會高達49或50歲，而美國是只有42歲唔到，而印度只是34歲。亦即是話，到2035年，中國將會同印度有2代人嘅差距。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預測，未来10年中国人口将会经历从增长到下降的重大转折，进入人口负增长的阶段。预计203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2.18%， 2050年系-5.65%嘅百分比。从人口总量嚟睇，2019年中国人口总量系14.05万人，预计2027年将会达到高峰值嘅14.17亿，此后将会开始下降。2035年嘅下降至去13.03亿，2050年系降至13.21亿。为了应对老龄化的问题，中国在2016年正式是废止一胎化，并且全面实行二孩政策。但是中国的出生率是未就此改善。现在日报在11月27号的报道说，2016年亦即是二胎政策的生效的那一年，中国新生儿的数量从2015年的1655万是上升到去1786万，增长是 7.9%。但是之后的逐年下降，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新生儿的数量下降到1465万，而过去的三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每年都是有 5% 以上的增长。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言表示，几十年的一胎化政策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全面二孩政策根本不足以改善中国人口出生率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中国的出生人数如此之少，生育率如此之低？一方面是因为东亚地区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比如是台湾和南韩。他的社会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陆大概是10多年，他们在鼓励生育情况下，2001年至2019年平均生育率是大概只有 1.14% 至 1.16%。 他们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这个基本上一致，中国的情况更加严峻，因为中国几十年以来的计划生育宣传已经是改变了人的生育观念，大家都习惯了只是生一个，甚至一不生。中国整个经济模式和城市规划亦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只生一个的来规划，即使是人口政策上已经是实行了二孩政策，但是社会经济模式和城市规划是很难改变，并且要继续这样延续，所以中国的生育率亦都会继续下降。易富言仲表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将会严重地制约住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因为人口当中过多比例是老年人口，将会给予了社会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但是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被夸大。胡星斗表示，老龄化养老金问题其实在他看来都不是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不存在。比如是2019年中国的社保基金亏空了，比如是2019年中国社保基金是亏空了12万亿左右，但是他们是通过了财政补贴了几千个亿，这个财政补贴亦都仅仅是占财政的 8.9%， 并不算多。在美国、欧洲很多国家财政补贴社保基金都高大到 2-30% 以上，中国目前财政补贴8.9%， 这个并不算是高。还有中国通过是给予了央企的股权划转 10% 的社保基金，央企包括金融央企上百万亿的资产，假如都能够是划拨到 10%， 这个就是10万亿的资产划拨给社保基金，这样每一年分红的利益就在上万亿，这样弥补社保基金的亏空一年12万亿，完全是没有问题。一方面是财政补贴，另一方面就是央企划转股权，所以解决养老金短缺其实在中国不成问题。现时很多学者将它夸大，讲未来中国几十年养老金缺口几十万个亿，实际上将这个问题夸大了。而且中国过去经济发展这么快，解决养老金短缺的问题可以讲是小菜一碟。胡星斗亦都表示，中国应该是放弃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转而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因此人口的几多并不重要。他还说，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富民，关键仍然是国家的科技能力、人才聚集，他的宪法、他的制度才是关键。有人说，中国这么低的人口出生率，再过二三十年可能只剩4-5亿人，这个即使是4-5亿人，再过几十年，他认为亦都是没什么了不起。只要中国的国民能够幸福，他们就为什么要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生产的大量的穷人，大量的生活水平非常低的这么多的农民工，他们是低福利工资、高劳动的强度、高生育的代价。很多人感叹中国的人口红利未有，还应该是要延续农民工打工的模式。 咁樣點解農民工就永遠係嗰一種低工資、低福利嚟促進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嘅目的到底係啲咩嘢？經濟發展嘅目的仲係要人民嘅幸福。大國空巢嘅作者易富言表示，中國嘅人口統計數據不準確，涉嫌人為滲水，依家係造假。呢個係嚴重高估咗中國嘅人口數量，不利於政府制定嘅有效嘅人口同經濟政策。即使係正在進行嘅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亦都面臨住新嘅問題。佢話，比如係2000年嘅人口普查嘅原始匯總數字應該係只有12億到 12.2 億左右，遠遠低於佢哋預期嘅 12.7 億。佢哋就進行反覆嘅普查，最後揾出咗幾千萬人，最後係變成 12.4 億。但是仍然低于预期的 12.7 亿。所以后面的额外增加了2000多万变成了 12.658 亿。然后才勉强和过去的数字保持连续。2010年的人口普查亦都是这样。原始汇总的数据是远远低于预期，然后后面又进行调整，比如是福建省最后公布的人口数据比原始的普查的汇总数据是要出是多了 10.8%。他是对这个人口普查充满着很大的期望，因为如果这次再不能够获得准确的人口数据，意味着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国防、外交，包括养老政策，都是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的基础上边。易富言指出，这次的人口普查一个特点就是增加身份证，可以根据身份证的号码进行查复，避免重复，但是即使是这样亦都令人担忧。易富言话，因为中国目前公安户籍的水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水分重要多。根据公安户籍，中国人口早在2018年就已经超过14亿。中国的户籍大概是 1.6 亿个重复的户口，这些户口亦都会在这次的人口普查当中体现出来。所以对这次的普查的质量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參與呢次普查嘅人員好多仍然係以前喺國家統計局、國家計生委嘅人員，佢哋會本能咁希望數字保持連續。如果數據存在住相異嘅差距，咁樣意味住佢哋過去幾十年嘅職務犯罪被揭露了，佢哋就面臨住被追責，所以佢哋對結果亦係比較擔憂。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礼拜打破沉默，向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发出了贺电。习近平说，健康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又说希望双方不冲突、不对抗，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究竟习近平这番呼吁，拜登会不会卖账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之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傅盈曾经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全面论述两国进行合作的必要，被《纽约时报》称为是习近平政府和拜登新政府合作的条件。这样中方给出的美中未来应该合作的理由是否经得起推敲？对于中共希望合作的条件，美国是否愿意卖账？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从习近平给予拜登的贺电内容以及傅盈在纽约时报上的撰文来看，中共显然是希望美国对华政策能够返回过去。胡平认为，习近平这两句的说话看上去确实是老生常谈，旧调重弹，但是如果大家是将他这两句的说话和前几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中共前副外长傅盈那一篇的文章联系起来看，这样意思就很清楚。傅盈在文章里面是写话，无用讳言，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受到严重的损害，可以见中国当局对中美关系的这种焦虑和紧迫感是非常明显、非常强烈。因为中共是很清楚，过去40年中共的发展离不开改革，更加离不开开放，而开放的主要就是对美国开放。虽然今日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显著的发展，已经是在意忘一， 都唔要係再韜光養晦，都係喺度亮劍，亦都敢喺一啲嘅問題上面向美國叫板，但佢仍然係火候未到，所以現時仲係需要繼續延長所謂嘅戰略機遇期。而喺另一方面，中國亦都好清楚，中美關係嘅惡化其實首先係中共自己造成，尤其係咁多年以嚟習近平嘅倒行逆施、橫行霸道，呢個係造成噶。亦都知道今日美國兩黨喺對華政策上面都有住好高度嘅共識，但係既然特朗普要下台，拜登要上台，換一個人總係一個機會，所以習近平就利用呢個嘅機會表達，再加上傅瑩嘅呢篇文章，呢、這個連埋一齊就好完整咁表達咗中共當前嘅意圖，希望中間亦都唔係冇威脅嘅意味。希望美國嘅對華政策能夠轉向，能夠返回到過去，呢個係佢對呢次講話嘅解讀。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鄧力文表示，傅瑩喺《紐約時報》嘅文章展現到北京方面對拜登就任之後美中關係發展嘅期待。呢篇文章總體上邊調門係偏遠，但係遠中有硬。佢話傅瑩呢個講話當然總嘅調子係比較遠，但係某啲嘅地方亦都係遠中有硬。有一個就係如果唔咁樣走嘅話，會將中美關係會變得更壞，有咁樣一個警告嘅意味喺裏面。但係總嘅調子係偏遠，呢、這個遠調子就係過去四年中國同美國只係有競爭冇合作，或者係從美國角度嚟講係只有壓制冇合作。未來四年拜登新政府上台之後，多多少少總有一啲嘅改變，包括壓制嘅方式同樣係壓制，但係壓制嘅方式、圍堵嘅方式唔一樣，就會給予咗中共係給予中國帶嚟嘅一啲嘅變化。中共其他期待嘅咁樣一種變化，唔理係合作亦都好，競爭亦都好，用富盈嘅講話。當然兩性競爭是最好的，兩性競爭就不會好像特朗普政府一樣的惡鬥到底，兩性競爭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預示著合作。其實拜登的團隊、拜登本人關於中美關係的設想雖然不是很多，但是亦都說了要有一些合作，中共肯定會捉住這樣的一個合作的機會，盡量將雙方的所謂的利益的交集做大。北京之春名譽主編胡平表示，虽然中国实力越来越强，但仍然是对美国是有所顾忌，特别是在人权、普世价值、文化等这些的远的领域，担心被明年一月上任强调人权的民主党政府搞一场颜色革命。他说今日的中国政府是越来越不掩饰他们想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亦都是非常之是担心美国要改变中国的制度，整体挂在嘴边的环境外敌对势力主要就是指美国。刚才谈到了哈工大学感恩节朱古力的事件，看上去就是一个小事，但是反映的是中国的大气候，这种事可以是想象在80年代是不可能发生，即使是在江湖时代也都不可能发生，所以这件小事情反映的就是今日中国整个的政治气候，这个是空前的恶劣，主要传递的这样的讯息，也都表明今日的中共当局并不是好像他所说的不担心美国改变中国的制度，他仍然是非常之担心，因为主要是他对自己的体制的弱点，知道这种体制缺乏根本的合法性，因此而引出的这种焦虑。至于这个方面种种的宣传，过去讲七个不讲，现时岂止是七个不讲，过去讲的七个不讲，你在网上甚至是学术界多多少少还是听到一些人在这里讲这个七个不讲，现时根本就是连一啲嘅聲音都聽唔到，所以呢啲嘢都反映出中國一方面係對佢哋堅持嘅專制自以為係勢力有所增強，而變得更加頑固；而另一方面，同時毫無意義或意嘅為，亦都揭示出佢響內在嘅虛弱。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認為，拜登上台之後應該係會強化对中国的人权外交，他说其实对于中国人权问题不单止是对新疆、西藏、香港，还有对中国的内地，对所谓主体民族 漢族亦都同樣有廣泛嘅系統性嘅迫害。拜登新政府上台雖然仲未有公布佢嘅對華政策，但係普遍嘅預測，包括佢嘅智囊團、最新提拔嘅國務卿布林肯，仲有沙利文等等，佢哋都係着眼於人權，亦係民主嘅外交，着眼於價值觀嘅外交。所以普遍預測拜登上台之後會強化對中國嘅人權外交。如果拜登新政府對中國強硬嘅話，佢估計就會強硬響人權方面，強硬響價值觀方面。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宇宙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距离艾滋病在美国为人知晓已经过去了40年的时间。现在全世界有3800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并且还是生存的。新冠病毒到来之际，令到这个群体受到更大的威胁。下面有关的报道。
距离艾滋病在美国为人知晓已经过去了近40年的时间。如今全世界有3800多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并与之共存。新冠疫情的到来使这个群体受到更大的威胁。1981年6月5号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份报告描述了洛杉矶以美国同性恋男性为主的群体中出现的不寻常的肺炎和罕见癌症。艾滋病领域的主要研究人员罗伯特·加洛医生2006年在与美联社的采访中说，他仍然记得那个时候随着感染这一种病毒而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大众的恐惧和歧视亦迅速蔓延。大众怀着一种神秘的感觉、恐惧的感觉，一种很明显的偏见在增加，一种明确的排他的态度。起初这一种病被贴上了同性恋癌症的标签，一直到了大众了解到有异性恋的男女和儿童感染，这个污名才开始逐渐消退。这种通过体液传播的病毒在全球迅速蔓延，通常影响到弱势的女性和她们的仔女、性工作者、同性恋男性、血友病患者和静脉药物使用者。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推出科教项目，警告大众有关传播艾滋病毒的风险行为，而有些时候这些反而导致了恐慌的散播，亦为病患带来羞耻感。英国艾滋病患者阿力克斯·斯帕罗瓦克说，那一辈的很多人都记得那些广告，那一些全国范围的活动，他们真的都有着很绵长的影响。事实上现在我们依然探讨这些，而且大众立刻就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从某种角度来讲，对于那一些来讲，这些科普可能真的有好处，但当下需要拆解的当时的建构，更新大众对于和艾滋病毒共存的生活是怎样的理解，以及设法解决那一些在很多方面依然局限在80年代的错误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现在最大的问题。1986年联邦卫生官员宣布将给数千名艾滋病毒感染者使用试验物 AZT， 这个是第一个帮助到艾滋病人的药物。对于这种病毒的疫苗研究依然在进行当中。在今年12月1号的世界艾滋病日到来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处强调了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对针对艾滋病毒的影响造成的威胁。据其估计，疫情的长期影响可能造成2020至2022年间大约12.3万到29.3万的新增艾滋病毒感染，以及6.9万到14.8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病例。每个越南非的彭斯吉利祖鲁都要排队去领取政府资助的艾滋病毒药物，但今年4月在南非的新冠封城政策下，诊所药物不足的时候，祖鲁焦虑了。47岁的他是带着4个小孩的单亲母亲，他还在疫情间失去了工作，没钱去购买每个月48美元的药物。祖鲁说，有两个月的时间他都只用了一种药，他应该要用两种药，如果他不用两种，那有很大的风险，他可能会病。很多穷困的南非人都处在类似这样的绝望境地中。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世界每25个成年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之中 就有一個嚟自非洲。據估計，截至2019年底，全美有120萬人感染艾滋病毒，但其中超過40%嘅人並唔知道，或者係冇通過治療控制病毒。美國之音嘅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